阿弥陀佛，师父慈悲，今天这个讲到这个自利共他，应该是在第1153页，讲到自利共他的那个地方，最后结的时候，他就说，又除如前所说诸相，其余一切与彼相违，所有自利诸菩萨行，当知皆名自利共他。这里头呢，就是讲到说，如果除掉以前的这个前面所讲的纯自利的这种，为了自己的利益的这种贪心呢，而这个行的这个自利行呢，除掉这些诸相貌，那么如果动机是这个大悲心，或者呢是回向无上菩提，或者呢是为升天，那么这样所修的自利行的话呢，都叫做自利共他，是不是这意思？
我和那前面不同了，
动机不同，
动机不同了。
对。
前面是纯是为自利，现在呢也是为自利，但是同时也能利益他人，就是里边也有慈悲心，所以是自利而又共他，就是他不纯是利他，就是做这种事也有自己的爱要，但是同时也要利益他人，
但
不
是
像
说这
那个
个，
大菩萨纯是为利他，而这位菩萨也是为自利，但是同时也有利益他的人的意思，所以叫自利共他，
所以
也
他这里
就是
头，
动机。
对，他这里头讲的话呢，就是说，除掉前面这些纯自利的相貌以外，那么后来这个自利共他的这个菩萨呢，是因为他的发心不同了，他是或悲为首，或为回向无上菩提，或为升天。
是，
那么因为有了这样的动机的之后呢，他的所有的自利诸菩萨行是自利的。他说，所有自利诸菩萨行，当知皆名自利共他。
是的，
他实际上是修自利行。对，
因
所有
为
自
对，
利诸菩萨行，当知是名自利行，
是的，
是吧？
他有自利的目的，但是同时也有利益众生的心情，所以要自利共他。前面那个纯自利行就没有利益众生的动机，纯是为自利了。
所以就是说，如果说这个菩萨呢，他的发心是这样，就是说，我是为了得无上菩提，或者是为了以后能够利益众生。虽然我现在做的是自利行，但实际上也是属于自利共他的。
是，也可以这样在内，也是
阿弥陀佛，先说。
这看出这个文呢，菩萨就是本论的作者了，也就是佛了。他是同意菩萨自己修学圣道，也要修学圣道的。你不可以说我自己不修行，只是来做一些利益人的事情，这样本论的作者不同意。
还有一点哈，这个关于这个后面这个讲的坏戒说法这一部分呢，他这个坏戒说法呢，说是以无因见及无果见，就在那后面，以无因见及无果见，然后毁犯失罗，远离正行，为他说法。他这里头这个辟寻记的作者是说他能够宣说正法。
对。
但是他这个能够宣说正法这一段文呢，上面并没有讲说他破戒，而在现在这一段正文里边呢，他讲的也有破戒的味道。
是的。
所以，如果这个人有破戒，也有破戒，还能宣说正法吗？还能为他宣
就是
说？
文就这么说吧，文
因为
就是
他
这
说为他说法，没说宣说正法。
么。
但是他后来引的这个文里边呢，他引的引文里边并没有讲说那个人破了戒，所以他还他虽然破戒，但他可能他有正见。
我前面是这么一句，自不住律仪，而能为他宣示正法。
对，没有说到他破戒的问题。
就是没在不住律仪这个地方呢，有可能就是包裹这两个意思，也可能有一个意思，就是只是破戒而没破戒，也可能破戒又破戒而为他宣示正法。这反正这个经不圆满了，是不圆满的。是有过失的了，
就是我的问题是这样，就是说这个人，假如说这个人他破戒了，破戒破戒，他也有能力被别人劝说正法的，是不是？
也有可能。你看那个谁，慧远法师，不是庐山的慧远哈，他和那个周武帝是魏武啊，是周武帝的。辩论的时候，那周武帝那说话话的说的很高的呀，他说是他的主张不要供佛像，虚空就是佛。你看那个人是读过佛经的，不然真的不会说出这句话的。你那个胡适，那个谁有一个董正之，不是董正之，是哪一位居士去看那个胡适，就是在台湾的。胡适这个他读书的桌上有一本佛教的藏经目录，那这就是这个居士编的。他一去有事情跟他谈的话，胡适一看见他立刻说出一个禅机来。对，这句话我忘记了，你胡适会说出这种话来，但是他并不相信佛法。不过胡适的品德不是太坏，还是有品性的。
阿弥陀佛。还有一点哈，他这个在这个纯利他里边所讲的哈，邪见行施或者是坏戒说法，这两个呢都是属于这个不够圆满的利他行，
是有过失的。
那么这个邪见行施的话呢，他劝别人行施，那这个是利他的成分，
是
可以利他的，
是的。
但由于他自己是有邪见呢，所以他不能自利，是不是？这个文是这个意思。
是，所以就是纯实利他。
所以他是不得，他这下面这个批寻记上的文呢，就是说，于师戒修诸福业事，执为最胜，心为邪见之所缚蔽，此不自利。就是因为他有这个邪见的庇护呢，他不能得到自己的利益。
是的。
但是能为他说施等呢，所以能够利益他人，
纯是利他，
还可以利益他人，就是。
是的。
那这个同样，这个宣说正法的这个呢，也是他宣说了正法呢，是可以利他的，
是
确实利益了别人，
是。
但是由于他自己的破戒呢，他不能得到自利。
对。
谢师父。
所以你说他破戒能为说正法吗？看这样他是能说，所以名字为说真话。
阿弥陀佛。那师父，那个能不能这么讲，说以他的动机来讲呢，就是说他为他说法，虽然说的这个法是他也讲的是无因果无因无果的法，但他在说这个法的时候，他的动机是利益这个众生，他认为这个法是正确的。那他讲的时候是说，你不要去相信因果，实在是没有因果这回事。那么他的心还是在利他，但是他实际上做的这个事情是非自利的。那么能不能以这个动机来讲，说他也是利他，但是不自利？
不是，这上面说是纯是利他，就是对他有利益。因为他说无因无果是正法，他为人说无因无果的法，那对他是无利的。现在是说能利他，现在的标题是纯利他，对他有利，所以他应该说的还是佛法，不研究不应该说是利他了。你说的是他的动机是利他，但是在佛教的态度，你这个不是利他。是不是？你看再想一想看怎么说。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那个菩萨做这个利他的纯利他的这个事情啊，跟这个诸佛做纯利他的事情，可是如果菩萨不做这种纯利他的事情的话，菩萨就不能够成就诸佛的功德，所以他在做这种纯利他的事情的时候，是不是也就同时也在做这个自利的成就自己诸佛成就佛道的这个功德？所以这样子讲起来的话，也是不是讲就是说菩萨在做纯利他的时候，也就是在做自利利他的事情呢？
你说的对，但是这种大菩萨境界里，他到达那个程度的时候， 没有这种心情，我要自立，没有这个心情，所以就说是也可以说是纯利他，也可以这么说。
谢谢师父。
阿弥陀佛。这个这里边讲到这个纯利他的这部分呢，他这个后文呢有提到说，菩萨于前两种，前所说两种应知应断，
对，
所以他是不鼓励的。
对，不鼓那件事还是有过失的，
就是自己如果是邪见或者是自己有破戒的事情的话呢，嗯，这个本论是不鼓励做利他行的，
是不赞，是不赞成的，是的。
阿弥陀佛。
这个八地菩萨以上那种无功用无分别境界，当然他不还不是佛，和佛还是有一大段距离，但是在那个菩萨的那种无功用的境界上说，他也是无佛道可成，无众生可度，离一切分别，是那么一种境界，所以称之为等觉，就是和佛相等。所以应该说他纯是利他。说佛那个最后那一段说佛也是纯利他，这还是啊，不是佛本身有这样分别，就是另一个人来分析这件事，说他是纯利他，佛没有这个分别，不是有众生可度，没这个意思。这个、啊、修行也是很非常的重要，但是学习佛法也是很重要，但是初开始的时候呢，自己和自己矛盾，我想要学习佛法，但是偏要去静坐，我要去静坐啊，也不愿意去学习佛法，哎，就是互相有点问题。初开始的时候有这个情形，但是时间久了呢，也就这个自己矛盾的心情会减少，因为静坐的时候也是欢喜，因为你要已经得了味道地定以上，那也是大自在的境界。那么他初定了以后，一翻开这个经律论也生大欢喜心，和我们一般人不一样，我们呢哎呀也欢喜看，但是这个程度低，这欢喜心还低，要是到了那个舍戒四禅呢，要是有原来又有学习佛法的基础，他要读阅读经论的时候有法喜，有欢喜心，不同的。所以那些人呢，他不容易退转，他只有向前而不向后的，他不会后退的。所以有的人只愿意记自己静坐，而不愿意去阅读经论呢，那是有问题。
阿弥陀佛，师父，这还有一点问题哈，嗯，就是前面所说到有菩萨哈、啊，嗯，会退菩提心，就是他发了心之后会退。那么其中有一个原因呢是种性不具。
是。
那我这里就想到呢，就是说，比如说这位修行者他没有佛的种性。那么呢他在善有的因缘下，或者是听闻佛法见到佛的这个因缘下呢，他也能够发起菩提心的，无上菩提心的，但是他就可能退就是了。
是的。
那么他这样的发心呢，对他的得二乘的果位的话呢，会不会也有帮助？
如果说没有佛的种性，并不表示没有二乘种性，他也可能有阿罗汉的种性，有必支佛种性，所以他退大了以后究竟是什么身份，也可能属于二乘佛法的人， 当然也可能啊，就是阴天的境界了。
阿弥陀佛，我这还有一点问题哈，嗯，就是前面所说到有菩萨哈，嗯，会退菩提心，就是他发了心之后会退。那么其中有一个原因呢是种性不具。
是。
那我这里就想到呢，就是说，比如说这位修行者他没有佛的种性，那么呢？他在善有的因缘下，或者是听闻佛法见到佛的这个因缘下呢，他也能够发起菩提心的，无上菩提心的，但是他就可能退就是了。
是的。
那么他这样的发心呢，对他的得二乘的果位的话呢，会不会也有帮助？
比如说没有佛的种性，并不表示没有二乘种性，他也可能有阿罗汉的种性，有必支佛种性，所以他退大了以后究竟是什么身份，也可能属于二乘佛法的人，当然也可能啊，就是阴天的境界了啊，也可能是到三恶道去了，这是有这么多的可能性。
那么就是说他虽然没有这个种性，但是如果呢其他的人鼓励他发心，他也确实发了这个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心，那么对他的修行应该是会有帮助的。
也是有帮助，但是在我们凡夫的时候发心呢，多数与贪相似，多数是与贪相似的。哎呀，说成佛成那么好，就贪求功德，好好，我发了这个愿，多数是这样子。因为众生有贪心嘛，所以这个维摩经上说，你有贪心你就是有佛性，烦恼就是佛性，也是有道理呀，这样意思。这个往生阿弥陀佛国，在阿弥陀经大本阿弥陀经赞叹极乐世界的庄严，实在那就是引导你发心了，当然也是真实不虚的事情。但你真实要到阿弥陀佛国的时候，听阿弥陀佛说金刚般若的时候，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诸相非相即现如来，那还是这样子。黄金与粪土无差别的。
这个，我提这个问题的意思呢，就是说，假如说他没有这个种性，因为有很多人怀疑自己有没有佛性嘛，他怀疑。但是呢，如果碰上这个因缘的话呢，他能够发无上菩提心的话，能够摄受无脑害福啊，那对他来讲的话，也应该是有很大利益的，有发心的胜利，应该
是
有
的。
是的。虽然可能没有说有种性的那样人呢坚固不退，就是说初发心就可以坚固不退的，那么可能没那么多的胜利，但是呢实际上也是应该是对自他都有利益的。
也是的。这个啊，从前边那个声闻地那个地方说到这件事，我感觉无佛性的还是少数，有佛性的还是占多数的。
师父刚刚自禅师讲那个问题哈，就有点想法。他这个得这个无脑害福的哈，是最初发心坚固菩萨才有可能得这个无脑害福啊。那这个没有大乘种性的，他是二乘种性的这个众生呢，他这种发心是不太可能坚固，所以这种人发心的话是不是也就不太可能成就无脑害福呢？
这无脑害就是大悲心特别强，所以没有脑害众生的那种心情。有大悲心薄的人呢，他的无脑害福可能不成就。但是大悲心薄，其他的功德那是又一回事。比如说这个般若的智慧殊胜，那是又一回事。啊，他大悲心也薄，般若的智慧也很微妙，这就不一定，就容易退。容易退转。要是这个大悲心殊胜，但是般若的智慧薄， 还是也有可能会退的。那个《金刚不二经》啊，就是为这一类的众生说的，就是有大悲心的，智慧缺少，等到啊遇见苦恼的事情来的时候，他没有智慧呢就退了，他受不了啊，他受不了。要加强了智慧的时候，就没有问题了。所有的境界在他心里面没事，所以他心就不退。所以从这些地方看呢，这个菩提心退不退呀、啊，有两种关系啊，也其实也不止两种，其实大悲心强，而般若智慧也特别强，加上还有大善知识的加倍，那他是不退的。如果你只是大悲心强不行，你要是但是般若智慧强呢也不退，只是可能我现在稍缓一缓也可以，但是般若智慧不退。所以这两种说起来啊，般若智慧重要，从般若智慧啊一切无障碍，所以你不能障碍它，它就一直向前进。然后在发大悲心的时候呢，这个菩萨就圆满了，菩萨功德圆满。所以呢，第八地菩萨要入无余涅槃呢，就是他的大悲心薄，而智慧勇猛，就是与地义相应啊，照而常寂的，就安住在那里了。那十方诸佛来劝他发大悲心啊，这时候他就成功了，他就不退了。要不佛菩萨要不十方诸佛不来劝的话，他就入涅槃了，就等于和阿罗汉入涅槃相同了。所以有般若的这种境界，虽然有可能不是大菩萨，但是不会到三恶道去，不会在阴间，一定是出离世间的，一定是到涅槃那去了。那加上啊十方诸佛的劝导呢，那么他就是大菩萨了。所以在从这上看呢，这法华经说这个阿罗汉入无余涅槃以后，俄于余国啊，现在智大师那方便有余土，到那个世界呢，释迦牟尼佛又为他说法华经，发大悲心。我看这个地方和那个八地菩萨相似，你看那个华严经四地品的八地那个境界有点相似。所以在法华经上不提说是有的众生有佛性，有的众生没有佛性，不提这件事。